俗话说，自古忠臣多磨难。熊廷弼背屈含冤，被斩首了。暴尸三日，本人头还拿到九边示众，意思是说，你看着没，打了败仗，就这结果。其实啊，一点好作用也没起呀、啊，人心里的痛明白呀、啊，倒起了反作用。熊廷弼死了，怎么办？这烂摊子谁来收拾？偏起皇帝那么酷爱木匠活，也没心干了，偏偏发愁啊，这努尔哈赤引得胜之兵要打到山海关怎么办？谁守山海关？最后一道防线呢、啊？山海关丢了，长驱直入就到了北京城下了，奈何奈何。他召开御前会议，想对策。这些大臣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除了唉声叹气，是一筹莫展，都玩这个劲儿。哎，天启皇帝往左右看看，你们倒说话呀！国难当头，尔等缄口不语，是何道理？说呀，谁去守山海关？他正在着急的时候，班部之中跪倒一位老臣，往上叩头：“万岁，不必担惊，老臣不才，愿意镇守山海关。”因为谁都不言语，这一嗓子特别洪亮，使天启满朝文武为之一惊啊。朱由校抻长了脖子，瞪大眼睛观看，一瞅谁呀、啊？正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，孙大学士。这老头平常不说话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魏忠贤当道，说了也不管用，所以就装哑巴。没想到今儿个挺身而出，使天启皇帝为之动容啊。老爱卿站起来回话，谢主隆恩。孙爱卿，刚才你说什么？你想领兵镇守山海关？正是，我愿替主分忧。好样的，朕深为感动啊。老爱卿，你说一说，你怎样个手法？陛下，我是一文官，对武事不太懂，靠我一个人还不行，我想举荐一人，不知陛下能否用他？说谁？凡是能保住大明江山者，我破格提拔录用。回陛下，此人姓袁，叫袁崇焕，字元素，号自如，乃广东东莞人士啊。后来他移居到广西的藤县，在万历47年考中武进士，还做过福建邵武的知县，现在在兵部身为主事。哦，还真没听说过，官儿太小了，兵部主事才正六品呢。怎么，这袁崇焕是个人才？陛下，袁崇焕此人抱负极大呀，经常跟我见面，他有一颗报国之心，如果使用此人，可能保住山海关，击退努尔哈赤。臣不才，以人头担保。别说了，老爱卿，冲你这一句话，朕我相信。这样吧，破格录用，加封袁崇焕为右迁都御史。在老爱卿的领导下，主管辽东的军务，你看如何呀？他要立了功， 我还要破格提拔谢主隆恩。皇上一拍板，马上雷厉风行，你得动作起来。孙承宗这老头子一算计这日子太紧张了，马上调动府里的家人，能有1000多人。当天晚上又把袁崇焕找进府中。袁崇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他六品官，朝堂上议论的大事他没有资格参加。等来到孙府之后，孙承宗非常高兴。袁素啊，这回你有出头之日了。老人家此话怎讲，皇上已经破格任命你为右迁都御史，主抓辽东的战事。袁素啊，英雄出于乱世，你可以一展抱负了。多谢老大人提携。哎，不必谢了，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，明日你就随老父走马上任。是。第二天，孙承宗带着袁崇焕新服家兵1000多人先行赶奔山海关。到了山海关，他一看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。就这还是防御体系啊，城墙倒了好几块，那城头都堆了，这要是金兵大举进攻，肯定无济于事啊。袁崇焕心里他也着急，为今之计，马上招民夫修整城垣。其实熊廷弼也干了很多很多工作了，已经修个不得灵了，他们再来加把劲儿，就防御体系都能完善了。袁崇焕建议从各地抽调巨炮架到城楼上，叫大炮发挥力量啊，那一门炮得顶多是军兵啊。孙承宗是完全支持。那位说，努尔哈赤怎么不趁热打铁呀？已经把广宁给占了，继续进兵不就到了山海关了吗？是啊，说的倒挺简单，努尔哈赤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事与愿违啊。怎么解释？努尔哈赤本想引得胜之兵一鼓作气把山海关拿下来，那没有问题，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家都得这么做。但是广宁刚刚占领，噩耗传来，他的后院开了锅了。朝鲜国王撕毁跟他的和平协议，要出兵抄赫图阿勒城，真假不知道，警报传来了。另外跟他合作的蒙古族有3个盟闹事了，偏袒大明也要出兵抄他的后路。第三个原因，他打了那么多的城池都给占了，特别是沈阳辽阳，那女真人能有几个呀？大部分都是汉人呢。如果一开始按照努尔哈赤的计划善待汉人，尊重他的民族习惯，尊重他的人格，还有情可原。可后来随着战争节节胜利，努尔哈赤脑袋一热，把承诺的事儿全变化了，虐待汉人。凡是占一个城市，头一道命令必须剃发易服，都得梳辫子。另外抓这些汉人都是奴隶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分配给各旗，女的是女奴，男的是男奴，失去劳动力的一律杀无赦。太残忍了，就引起广大汉民的不满，纷纷暴动起义。他领着大兵在头前打，后院开了锅了。这努尔哈赤不傻呀，一分析这个情况觉着非常严重，这应那句话了，我齐胜不顾家了，我在头前打着，后边家丢了，我不白折腾了吗？不行， 收住风头啊，因此他传旨把广宁各地抢劫一空，带着数万奴隶是返回辽阳。他要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到巩固根据地这方面来，那是三天两天就能办完的事儿。对外蒙古朝鲜他得摆平，对内那些暴动的人怎么对付，因此他是煞费苦心。另外努尔哈赤高瞻远瞩啊，早就相中着沈阳了，因此返回辽阳不久他下旨意了，迁都到沈阳。哎，就为这事儿啊，引起众大臣不满。五大臣四大贝勒执掌兵权那些人全反对，支持他的只有范文成。那些人的理由是什么？你看辽阳这么大的城不在这儿站着，干嘛迁都啊？再者一说，当时决定在辽阳建都，我们已经破土动工了，把祖陵都迁到辽阳来了。好，你这一句话要迁都，都得挪窝，那不前功尽弃了吗？辽阳比沈阳差什么呢？努尔哈赤啊，挨个找他们谈话，辽阳跟沈阳没法比呀。这沈阳地理位置太重要了，那地方要放弃了实为可惜。如果在沈阳建都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左右逢源呢、啊、又有浑河，又有大凌河小凌河，又有辽河守卫，天然屏障啊，因此非迁都不可。大臣拗不过他，只好迁都了。祖陵怎么办？也可以留在辽阳，也可以迁往到沈阳，这算不了什么。临走的时候把辽阳几乎所有的庙宇全扒了，砖瓦木料源源不断运往沈阳，沈阳的城还要重修。您看我从小从沈阳长大的，沈阳那座城八门八关，虽然不是太大，但是相当坚固，雄伟气派。后来扒了，现在不复存在了，光剩了一个角楼。在当时努尔哈赤倾注心血建造沈阳城，那个工程太大了，还得修造皇宫呢。那沈阳的皇宫就是那时候修建的，从规模上讲远不如北京故宫，可能我盘算一下能有北京故宫的六分之一。可是在当时来说，努尔哈赤能有这么一座京城，能有那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，已经相当相当不错了。但这些事儿需要时日，那不是吹气儿，头天动工第二天就完工，三天两早晨就完工，不可能。就在那块修建皇宫的时候，努尔哈赤已经把各路的矛盾全都解决了，朝鲜摆平了，蒙古摆平了，汉民的暴动血腥镇压给压下去了。他心里头盘算着，现在行了，我可以趁热打铁，兵发山海关。就因为努尔哈赤回辽东处理善后，中间有几年的空档，哎，明朝又缓过气儿来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孙承宗自告奋勇带着袁崇焕来到山海关。这袁崇焕真是好样的，讨令自己带一部分人要出山海关视察，孙承宗同意了。袁崇焕呢，离开山海关到了辽西大地，他这一看，过去的广宁残垣断壁，再往前走，又到了宁远，也是残垣断壁，一片的荒凉。他考察了两个来月， 他发现的宁远是最主要的一个战略要地。城虽然没了，应当重建，这好像通往山海关的咽喉要道，要在这一堵，哎，鞑子兵肯定进不了山海关。他画了一张草图，然后回到山海关面见孙承宗，把这个事情说了一遍。好啊，孙承宗是全力以赴的支持。您可听明白了，修建一座城堡那可不是吹气儿，那得拿钱来呀。这孙承宗啊，就四外化缘，管朝廷要钱，管户部要款，另外动员本地的士绅，那些财主有钱就出钱，是有力就出力呀。打仗打的就是钱，没钱什么也玩不转。过了将近半年，这款源源不断筹集起来了，交给袁崇焕。袁崇焕找人设计了图纸，是重建宁远城。这建城那么容易吗？有钱了也得有时间，日夜兼程动工，一丝不苟啊。光这座小城建了三年，终于攻城告竣。这宁远就是现在辽宁省的兴城，你要疗养去，有兴城疗养院，小城修的不错，相当坚固。按照袁崇焕设计的，分内城外城，还带罗城的，城门挺多。比方说外城丢了还可以守内城，内城丢了可以守外城，可以把敌人引进罗城和外城，来个关门打狗，这叫三环套月的宁远城，易守而难攻啊。等攻城告竣之后，孙承宗亲自到这儿来剪彩，围着宁远城转了那么几圈，孙承宗是赞不绝口，好，太好了。哎呀，这座城池能挡住金兵百万呐，袁崇焕算立了大功了。袁崇焕一手抓建城，一手组建军队，现在明朝那军队不堪一击呀，没兵怎么打仗啊？因此啊，就来个就地招兵。他有个方针，以辽宁人治辽宁人，这招高啊。因为什么呢？那难民成百上千往关内跑，背井离乡，把祖坟都扔了，那人都哭啊，我们上哪儿去？进了关俩眼一抹黑，上哪儿安身立命去？祖坟呢都扔到辽东了，什么时候能回得去呢？这是大家最关心的，其中不乏男人和青壮之士。因此袁崇焕亲自主持招兵，向大家说明道理，你要参了军了，管你吃管你穿，你有了营生了，将来抗击金兵，把金兵打败了，你能返回故土，一举双得。人们一听有这种好事，哎，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了，因此要求参军的人非常踊跃。这三年的功夫，袁崇焕招募了将近三万军队，全都是精兵啊！他抓紧时间日夜操练，交给大伙是攻杀战守，斗隐埋伏，现在可以说是兵强马壮。孙承宗是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哎，正在高兴的这节骨眼儿又出岔头了。那个说出什么岔头？明朝的朝中发生动乱，两党发生激烈的党争，就是阉党和东林党。阉党以魏忠贤为首，就是那帮太监为了争权，东林党大部分是正直之士，跟阉党斗争，把皇上夹到当中，最后还是阉党占了上风，捕杀东林党人， 不管是谁，只要你不顺从我，瞅你不顺眼，一指他，你是东林党，这位脑袋就得搬家。你说恐怖不恐怖？他们对外打金人打不了，自己斗争，哎，可有两下子，花样翻新。咱说过，这个孙承宗也是正人君子，不买阉党的账，我凭的是本事，因此不走魏忠贤的门路。这魏忠贤恨得牙根都痒痒啊，心说装不开你了，我收拾收拾你，暗中给孙承宗下了个绊子，诬陷他是东林党人。那混蛋的皇上就听魏忠贤的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把孙承宗从山海关给背回来了，最后问了个革职血祭为民，总算把脑袋保住了。老头子离开山海关的时候就情之不妙啊，特为找袁崇焕谈了一次话。孙承宗是老泪纵横啊，崇焕呐、啊，我这一回京我估计回不来了，咱俩合作的太短暂了，三年刚挂零，没处够啊。我也知道我的命运，肯定小人对我得下毒手，我也豁出去了，还能活几个七十岁啊，希望你能好自为之，以大局为重。这袁崇焕也不买太监的账，气得鼓鼓的，但是主宰不了朝中的命运的，只好给孙承宗送行，告诉孙承宗，你老放心，我肩担着重担，我肯定为国尽忠，我不管他什么党，只要保大明朝，我宁愿死我也能闭上眼睛。老头这才放心。孙承宗掉袋了，被革职了，就剩下袁崇焕。皇上又派这个混蛋叫高帝作为辽东经略使，接替了孙承宗。这高帝也是太监一党阉党的人，根本就不懂军事，到了山海关之后胡乱指挥，一看招这么些兵干什么呢？设立那么些关卡干什么呢？最好是防守山海关呢，一上关外来浪费这么多的兵力有什么用啊，都给我撤进山海关。您说要命不要命？孙承宗和袁崇焕这几年布置的完整体系是惨遭